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101.8 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，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，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，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，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下边再说一个叫做飞禽司。这飞禽司管的是什么呢？管的是各种的飞禽。说这飞禽呢，是万物众生当中的一类。说这个司呢，就是主管飞禽繁育包括夭折的总机关啊，你什么时候下蛋，什么时候孵出来，什么时候死，都归这个司来管。这目的呢在于什么呀？目的是在于劝诫人类要有仁爱之心，不要滥杀啊，包括这个圈养笼中之鸟都应该啊给它放归山林，其实呢是这么一种心态。当然这东西我觉得从古到今没有变，现在咱们也提倡就是什么呢？保护动物，尤其是鸟类啊，国家的很多鸟类都属于是这个保护性的鸟类，而且呢一到这个迁徙的季节，就是这个候鸟啊南北飞行的季节啊，都会有相关的报道，大伙儿看见过什么呢？有人在这个山里边啊去这个接网粘鸟，然后呢认为这是玩，结果没想到呢是触及了法律。所以说呢，这鸟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去粘，因为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犯法。另外一个呢，还有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呢生态的保护，比如说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，在探讨一个事情，很有意思。一个地方的人爱鸟，他爱鸟爱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个地方的人呢，把本身应该是迁徙的候鸟，因为中间呢作为中转站，他在这休息，然后呢就给这个鸟啊设置了很多便于它生存的条件跟环境，让这种鸟类呢可以长期的在这生活下去。结果呢，鸟类专家还有科学家就出来就澄清这个事情，说你们不应该这么干。表面上看起来啊，你们给这些鸟创造了优越的生活条件，为了它们好，但实际上呢有点害它们。说为什么害它们呢？因为这些鸟属于是候鸟，它的本性应该是迁徙，如果你在这儿给它设置了非常好的生活条件，它失去了迁徙的本能，对这些鸟来说本身也是一种伤害。所以说呢，咱们爱鸟护鸟，咱们得必须啊出自于什么科学的态度。然后咱们接着往下说，说这个司的主神呢，相传是夏朝一个叫苍翼的人。苍翼这个人呢不得了啊，这个人为什么能够在这个飞禽司当主神呢？据说这个人有一个特异功能，什么呢？是能够听懂鸟说话，而且呢还有这么一个实力。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接着说，说这个飞禽司的主神呢叫做苍翼，说这个人呢能够听懂鸟语。有一天呢，说这苍翼啊就看见几只鸟站在这朋友家的大门上在那叫唤，听了一会儿呢，哎，他进屋就告诉朋友说，三天之后啊你爸爸要死了。这朋友当时一头雾水，你听两声鸟叫你就说我爸三天之后要死，你咒谁呢？这苍蝇特别认真，没跟你开玩笑，鸟说的，而且呢你得回去做点准备了。这朋友不信呢，三天之后果不其然，他老父亲呢突然嘎嘣去世了啊。还有一次呢，他看见有人呢这个嗓子上啊长了一大瘤子，苦不堪言呢，就告诉长瘤子人呢说，这瘤子里边啊是两只小鸽子。人说你疯了，我怎么可能这个瘤子里边有鸽？说因为你吃俩鸽子，所以俩鸽子就存活在那儿了。不信的你把它切开了，当然这神话了。后来呢就找这个大夫说，当时呢也是有中国这个中医也是有外科的。这又说一题外话啊，咱们天天讲这个黄帝内经，黄帝内经，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医学的内科。那么中国古代还有一本经书现在没人提，叫黄帝外经。 《黄帝外经》是外科的书籍，但是这本书呢失传了，所以说没人提，不知道写的是什么，但是一定是手术，因为这有佐证，华佗当年要给曹操做一手术，大伙知道吧？
是的，
开颅手术，所以当时就已经有这个条件了，说把这个切开，你就会这个真相大白了。结果这人呢找这大夫把切开之后，果然扑啦扑啦扑啦扑啦，从里边飞出俩白鸽子来，跟刘谦似的啊。当然说这是神话，哎，飞出俩白鸽子来啊，这人就病好了。说还有一天呢，他又听到这鸟在树杈上聊天，就跟这邻居道喜说呀，他们家那媳妇啊明天会生一对双胞胎。果然第二天这邻居家的媳妇呢就生了一对双胞胎，还是男孩。又一天呢，说这苍蝇啊出门散步，看着一只鸟呢尖叫着疾飞而过，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过去了。哎，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大家发现没有，就是这个东西啊是惯用的一个东西。大家想一想啊，比如说拍恐怖片，拍杀人犯，月黑风高杀人夜，或者恐怖片鬼要出现的时候，经常接一镜头就是树杈上站一猫头鹰，一叫然后啪啦啪啦啪啦鸟飞了，就立刻要出现事了。你看这鸟呢疾飞而过，可能要出事，然后这个苍蝇呢赶紧跑到皇宫禀告皇上，说什么呀，明天这皇宫要起大火。这皇上哪信呢，对吧，我这儿安保这么严，怎么可能起火呢？谁知道第二天皇宫里边果然是燃起了熊熊大火。这大火一烧，烧了六天，损失惨重。这皇上呢就迁怒于苍蝇，说啊，你肯定是有预谋的，你为什么能够未卜先知啊，知道明天着火，而且这一着着六天是你窜弄的。哎，所以说呢迁怒于苍蝇，把他压到了皇宫，当场不容分说，给我弄死，就把苍蝇给处死了。后来呢新皇上继位也是啊滥杀百鸟，就特别喜欢杀鸟，拿弹弓子，拿气枪，拿剑，反正就是打鸟。然后苍蝇呢突然现身，你想都已经死了，这个人突然现身斥责皇上大逆不道。皇上大怒啊，就下令把这个妖孽给我烧死。这火刚一点，苍蝇呢说化成了一只白鸽飞上天空啊。我琢磨这边和平鸽，和平鸽打这儿来的，一个白鸽飞上天空，从此呢人们把它奉为了飞禽司的主神。过去啊说到这个东岳庙放生的人都要到这个飞禽司来拜一拜，若是看见了这个乌鸦之类这些不祥的鸟呢，也要来这儿拜一拜，去除晦气。但是后边呢我觉得可以多说两句，就是放鸟啊，一般来说这东西确实啊很多人放生愿意放，但是呢还有说写到什么呢，说这个过去很多放生的人都会来这个司啊拜一拜这个苍蝇。但是放生现在确实啊，前两天看报纸可能准备要立法了，因为放生这东西现在是一个产业链条，我特别特别的不赞成，有些事情不赞成。因为我赞成的一句话什么话呢，放生是为了护生，护生什么，是保护生灵。比方说这东西本身就是家养的，放出去就是死路一条，那么你只做到了放生而没有做到护生，对吧？咱说一句更难听的话，人类是从猿变来的，猿是生活在森林里边的，你会不会把你家这孩子生下来刚断奶给扔到山里去？你不会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他是进化人种，他在山里活不了。但如果是一猴放山里他能活，对吧？但是现在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，什么东西都往外放，甚至更有可笑的是什么呢，放蝎子，放毒蛇。我不是说蝎子毒蛇他们就该死，咱如果说按照这个万物生灵众生平等来说他们也不该死，但是你不能够因为放他把别人害死。你放了一条毒蛇咬死六个人，那你说你是积德呢你还是缺德呢？那毒蛇应该有它的去处，对吧？中国这么多的动物园或者动物保护机构，你可以让它活下来，但是你应该选择一个让它活又让别人活的方式，这才是护生。如果因为你放了生去杀了别的生灵，这也是你的罪过。另外什么呢，放生是一个产业链，这产业链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，
是吧？我就经常看到天桥那儿老有人蹲着，然后
你这个产业链还是小的，
大乌龟。
更大的产业链是什么？那大乌龟是买来的，那么它本身是鳄龟。这种龟放在北京的护城河里，对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，因为这东西在水里无敌。
哦，
这鳄龟我看过，你说医院门口那么大的鳄龟，我还做过试验，对这鳄龟做过试验。当然我们是合法的途径，我是找动物园的朋友做了一试验。那龟一张嘴，这么说吧，咱家里吃饭的三根筷子一张的咔巴就折，
嚯，
一下三根筷子咬折了。它在护城河里，北京的水域它无敌，所以你放了就是破坏生态。你可以把它放到一个更适合它的地方。而且最逗的是什么？鳄龟只吃肉。我看过一个特别逗的事情啊，在北京广化寺， 广化寺是一佛寺，门口有俩大水缸，知道吧？
嗯，
这水缸是救火用的，是以前那大水缸救火用的。那大缸里头趴着一大鳄龟，为什么我在这看呢？因为我看见一个特逗，一个和尚皱着眉头，叉着腰，冲那缸里做牙花子。我远远看什么意思，我就过去了。我一看，哦，一鳄龟。然后那和尚还跟我说：“难弄啊，这东西吃肉，庙里没有肉，就是你放，你不能放这儿啊，对吧？庙里没有肉，就确实胡来。”还有一种是什么呢？我说产业链，比如说各大景区有那种放鱼的，然后呢放这个什么的，放这个龟的，有好多庙里边有这个。但我亲眼见过一个景点，咱不说了，买金鱼，10块钱几条我忘了，然后可以放到他门口的这个池子里边，这鱼在里边游挺好。这边是10块钱几条可以往里放，那边是出租儿童钓鱼竿，10块钱钓10分钟，这边放那边钓全死了，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愚昧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放龟，因为说龟这东西长寿啊，放在水里能够时间长，而这水族有功德。好，我在北京，中国的一个著名的佛教名山，有一个寺院门口就放这个，围着池子啊，一圈都是卖龟的啊，放生龟，写着大的小的不一样，上千块钱。
嗯，
然后我就问，我说这龟放在池子，那池子已经满了啊。
嗯，
咱都说这庙小妖风大，池浅王八多，就是这意思，满了。
嚯，
好家伙，王八趴着王八上头，
嚯，
小王八趴大王八上头，
耶罗汉
没地儿搁了，这池子满了。我说那这池子满喽，再放这还能搁得下吗？然后就说捞嘛，一句话道破天机。你前脚放了，你花500回买只龟，你放了，后脚我捞，啪搁在缸里接着买，没本的买卖呀。然后旁边呢还有一小店，干嘛拿小电钻给这龟刻字。
嗯，
哎，比如说王小宁放的龟壳上刻上王小宁
啊，
放生啊，放生，放生，不是你的名，放生
啊。
我说这你东西不能捞上来吧，对吧？那是刻上的，那抹不下去，这没法再捞再卖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
说那这就万无一失了吧。人卖龟的说，是捞出来之后就不卖了，卖给饭馆，哦，直接炖王八汤了。
哦，
你看看刻字的就直接卖给饭馆炖王八汤，没刻字的捞上接着卖。你说你是护生啊，你还是杀生啊？所以说放生一定得讲究方式方法。
是。
那么节目的最后了，对吧？刚才说到这个善知鸟语的叫做苍蝇，在相声八扇屏里边，其中有一扇叫不是人，说的什么呢？说公冶长善知鸟语。有这么一段贯口，我希望呢作为今天咱们的结尾，让大家来听一下。
好，
你比作什么
鸟？
你不配，
这怎么不配啊？
那是几位古人，
这不知道。
那好，
嗯，
我说说你听听，在想当初，
他们都是一个门的。
公冶长老先生，乃是孔门的高俗，能辨鸟语，一日无事，独坐凉亭。见池边落一大雁，松柏之上落一小雁，小雁对大雁曰：“仁兄，逍遥贵体，来此何干？”大雁池边饮水，洋洋不睬。小雁怒曰：“人讲礼义为先，树讲枝叶为缘，我拿好言对你，为何不理？莫非池呆聋哑乎？”大雁曰：“树高蝉声细，山高语音低，水深流曲慢，贵人语化迟。”小雁曰：“哼，尔有何贵？项长尾短，足大肩宽，鹅鸭不相，岂不反乎？”大雁曰：“那尔有何贵呢？”小雁曰：“我生在高楼大厦，长在凤阁凉亭，昼游花丛柳巷，夜宿沙那凉亭，闲有琴棋书画，闷有才女陪伴。”大雁曰：“尔可晓得三纲五常？”小雁曰：“不知不知，愿闻其详。”大雁曰：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父为妻纲，此为三纲。五常乃仁义礼智信，见蛀虫不吃为仁，见食不争为义，前后兵排为礼，春来秋往为信，不受人勤为智。父王五将，亡父娶，父母双亡，守孝三载，哪像尔等？见蛀虫就吃非人，见食就争非义，前后乱非非礼，受人勤非智，来而不明乎信。父王母嫁，母王父娶，父母双亡，狐群狗党，乱乱失群，真乃是畜生也。”小雁闻听，大叫三声，坠树而死。大雁是腾空而起。公冶长老先生有感于心，提笔留诗一首：“燕燕池边羽化轩，各分礼义辨愚贤。 一般都是南来雁，鱼者鱼来，闲者闲，禽鸟尚能知礼，为人何不孝当先？嘿，看来这人儿不如一鸟乎。
岁的小女孩，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可爱，她眼中只有相信和依赖，好像未来就该那么好，让我的心也跟着摇摆。我是个17岁的小男孩，我不怕面对世界变多快，做过自己觉得好傻的事，那是多么纯真的年代，那是多么纯洁的想。还有这位